最后总的母亲一直舍不得了，把他抱了他的这个脚的大口大闹的，结果他呢是他是非走不可，他把脚从他母亲的母亲把头靠在他脚上打哭了，他就把脚呢抽出来啊，抽出来呢把他母亲的头发拆了几根，拆了好了一把头发了拆下来，结果呢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这一批商人呢他们是约好的，他们就路好呢就海路好，可能是他们的接这些人的他的父亲大概是海里没有的了，他这路好啊，他们就路也有危险又怎样，他们这个印度那个时期那些贼呢确实讲的江湖义气的啊，他说那些贼把东西抢到了，如果商主抓住之后东西是他的，这个商主也是恐怕也没有命的，如果抓到那些下边的人呢，商主没有抓到他们不要的东西还要还给他们的，那么他们就又好了，又好了呢他们白天一路走，晚上休息的时候呢他们那些一批呢给财物呢放在一起啊，这个商主的他的凯子呢主人呢他就另外找一个小地方去睡觉去，第二天早上他们打招呼把他汉奇去走，这样天天这样走呢，即使给他们东西抢走了，商主不在的话他们还是这个财还是要还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这样就比较放心了，这样走了几天啊，有一天晚上起大风啊，那个早上起的零零乱乱的那些人呢吃饭了忘记把他喊起走了，忘记走了之后呢糟糕了，他跑出来看看一个人都没有了，他路带路的人呢全部走掉了，他没办法了，只好乱走了，乱走呢就走到一个地方啊，看那个大城是一个什么琉璃城啊，琉璃城里边他跑非常张脸了，他跑进那个城呢，里边有四个天女，也不是天女了，就是四个女的，是很美很好的女，很美妙的女人啊，四个拿着各样的瓶，那个宝瓶啊，来去迎接他。他呢就说，他说就他在那里住，他们就住在那里一段时间，住了好久时间，住了四万年啊，等四万年住了，他出院了，他要走了。他走了，他的女人就那个留他了，哎呀，你这些男人这么好像心中是好像不定的啊，这里很好的地方你也走干啥呢，他说实在不耐了，他要跑了，又跑到前面一个什么菩提城，就是这个宝呢比琉璃还要贵重的宝，有八个仙女八个那个月女来迎接他，那里边的财富更多啊，他们又过了那里去住了一段时间，住了八万年，最后呢他也出院了啊，那个女的又留他，他说一定不爱了，哎呀要跑了，再跑往前面跑呢，跑这个一个迎接城啊，里边是六个仙女来迎接他，那么越是过了里边去住呢，开始住得很好了，住了16万年又厌掉了啊，那个又厌起来了又跑，结果要跑呢跑这个京城，新城里边有32个月余的迎接他，哪里比这富贵更不可说，你住了32万年啊，又咽起来了又要跑，那边的天女他说了，你不要跑了，再跑你跑过去就没有好地方了，这是最殊胜的了，他不相信，我跑越跑越好，你骗我，你就把我要留到我偏偏要跑，他就跑了之后呢跑到一个七层的黑黑的七层，要么有人来迎接他，他在想这里没人引进我呢，可能里边很非常享受特别好，他们享受着来拆好了就不像外边的引进了，那个可能这个地方比以前好得多了，他就跑上去跑进去了，一跑进去呢就看到一个人头上戴了个虎盆虎炭盆啊，这个像这个热气人那么个东西啊，看见他进来了马上把这个虎炭盆把他头上应该马上就跑掉了，往这个城外跑掉了，他带了个盆呢痛得不得了，虎盆呢带去取不下来，后来呢一个有子跑过来，他问他你干什么，他这个盆呢那个人把盆放在我头上了，他说我这个拿不下来，你给我拿下来那个回去，他说你不要想拿下来了，当然他就跟他讲因果了，他说你以前在母亲面前供养2个钱你就赶到古堡4个天女迎接到玻璃城， 是享受四万年的福报。你后来增加到四个麒麟，又给到八个仙女的菩提城啊，享受了八万年。后来加到八个麒麟，就十六个幽女云界的名城，享受十六万年。最后呢，加到十六个钱呢，就在三十六个仙幽女云的京城，享受了三十六万年。这是你供养母亲的古宝，但是你后来把母亲头发拆了一把，这就是干了头上这个土盆的。他说什么时候会免掉这个报呢？他说要，又是说你要等到像你这么样子的人跑得来，也是这么切成你钻进来，你把他头上一按，七十归来了，你才脱得了。否则的话，你永远带着骨盆，没有办法脱不了。哎，他像这个，他像这个，这样子等到哪一年去的？他是偶尔这么子，拆宝了，打落入这个走失了，才跑到这个城，啊，因为过去也供养母亲，怎么才跑到这里来的？你说这要碰到这么一个人，哪有那么巧的事情？那也是不晓得哪一年走了，哎，他想的这个很灰心了。在这以后来一看，这个七层里边受苦的人，跟他一样受苦的不死都要住上。他干脆发心了，他说愿意把一切众生苦我一个人受就完了，啊，反正我只受苦了跑不出去了，一个人受完就是了。他就是这是菩萨因地的，这么一发心的话，盆子掉下来，马上菩提心一发去，苦就免掉了。这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因果，也就是说父母面前，一点点的付两个钱，干古宝就那么大，但是拆了一把头发，不听母亲的话，又干了这个虎盆的这个古宝，没有时候走的。如果他不发菩提心的话，不晓得哪一年脱了，要七十归来，人家把头上一年的才走得了的话，你哪有那么巧的人？他又个跑得来碰上来了，跟你走七十归呢？所以这样子的话，古宝是。拆白头发啊，就那么叫做苦报。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他自以为自己发心很好，能够上海去看到这个人，不管母亲什么哭了什么这个去，自己跑掉了，出家去了什么东西，母亲们为他害病等等的，他也不管。这个你看看，你这个是哪里是菩提心的啊？所以这样子，真正我们佛教是真慈悲的，父母不听不是出家，总是不要使父母太难受啊。有他思想搞通了，出家是好事；没有搞通之前，不要勉强。父母面前，这个造的罪、赔的福，都不可思议。这个一定要不要认为佛教是不讲报恩的啊？很多的儒家就说佛教是不讲这个，不孝父母的。他们的依据什么呢？孝经有一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事也啊，但是孝最孝的开端，也就是最起码的要求，他的身体啊、头发啊、皮肤啊，这是父母养来的，不能毁伤他，不能给他碎，不能损失他，不要保护他的，就是、父母的遗体了。你们全家人把头发剃了，你看就是不孝啊，也不养父母，更不要说了。那个受之父母东西是孝之事也。孝的开端你都做不到，把头发剃掉了，还要烫了个疤，把皮肤也搞烂了。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不孝啊，这个当然他们不知道。从事第六，名以轻重相，你报的轻重的相啊。他的讲尼姑呢讲得很仔细啊。我们说菩提道之地，下士道名尼姑，你就要参考句子啊。你不参考句子的话，广论里边虽然讲了一些，无论说。没那么明晰的。那人要自助以轻重相者，因自轻重者，要有六因。这个有比尼姑的轻重啊。什么重最尼姑重？什么孽是轻？那么你要知道哪个重哪个重的，至少要知道六个因。这六个因知道之后，才能是轻重啊。那么那六个因呢，其六在何？宋曰，后其田根本，家行恩 二师亦落，由自上下上故，也称下上品。有六个东西，后期一个，前一个，根本一个，家行一个，私行所一个，一个亦落一个。这六个东西是上至下，那么这个业也就是上下，那就是因果之初，初中佛刹底，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啊。一个重的就是重，它六个东西，哪些重哪些轻，然后可以评定它是这个业是重，业是轻。所以只有六因，一是后起，第一个因是后起。什么叫后起？为作罪业，自从罪的时候了，当然或报应，造的功德也一样了。举一个例也说，为作罪业，垂见更作，做了罪之后，跟着他再做下去，就是前面说的，烧了之后还要剥他的皮，吃他的肉，抽他的筋，用他的骨头，人是真残酷的了。我们这牛给我们种地，一辈子做好事，种了一辈子地，老了，该是养他老嘛，还要跟着犒劳他嘛，结果不是的，老了之后一把刀把他是杀死后，吃他的肉，剥他的皮，抽他的筋，用他的骨头，什么都用完了。就是报恩，这个是不大好。所以说很多我们中国的旧社会里边有些人不吃牛肉，这个是好事情，至少有的报恩思想啊，他跟你辛苦了一辈子，你把他什么都搞完了，这个实在是说不过去。做了罪之后，垂涎更作，更到前面再做下去，这个是后期，就是看你犯了罪之后，后不还再做不做下去了。再说你仇人杀掉的时候，做了之后你还要看他几刀啊，还要把这东西拔掉，甚至于把他妻子儿女奸刑，你要这个就是后期了啊，不好。第二因是钱，忧伤事前做省一事，前面就是说的屈啊、苦啊、恩啊、得啊，这四个田你做的好事或者坏事，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根本，第根为根本一道，你看你是造的什么根本的道。第四是家行，家行是有这个因，为因根本名家行，在根本前面所做的事情，就是引起这个根本的，就是家行，这是都是判最轻重的一些因素。第四是第五是思，为因被思你到就今因为这个思行所才造的这个你道的。第六是易落，所有易落，我当造作如是是真。先从易落引起家行，是从家行引起思思，为众是思因者，根本，根本之后再去填，填之后才有后期呢。但是就是呢，易落心他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什么坏事。那么这一套呢，就是从后到前呢是一连串的，先是起易落心，第六个易落心先起。一个星期的时候就做家行啊，准备做坏事，坏事呢就家行做根本，要家行要引起这个私心所，私心所决定行动的了，私心所起了之后引发根本啊，根本的一道成了，一道成了之后这么成的，终于填地方了，地方是苦田或者屈田或者是恩田或者德田啊，那么在做了之后还有后期，跟他是不是做下去。那么今以意志从后向前，我们现在的实际呢是反过来的，从后面到前头，造罪的或者造你的这个实际呢应当从后到前，由自上下过你成上一品，这六个因素是上品的下品的，那么这个造的孽也是下品的上品的，由此前六各有上下品，不但是上下了，还有上中下了。因为前面六个有上下中的等等品了，所以说呢，这个孽也有上中下的品。我要他就举例了，我要主业于前六中，这个后期特别重，那么这个第六个后期感应受果特别重的果报。他举的例呢，就是说。你是家持是佛像啊，家持你佛像，人家的佛像你把它偷过来拿回去供养，这个后期轻啊，偷当然偷到东西了，但是拿去是供养的， 佛其实供养了，那么是这个罪不重的。如果你把佛像金的佛像把它偷回来，把它化了，就金子去那个去买钱去了，那么你把佛像化了，这个罪就不得了的重。所以说这个后期特别重的也有啊，前面的不太重，因为偷佛像的这个罪不是太重的。但是你把它化掉之后去化用当金子用钱去了，那就是销毁佛像的，这是罪就特别重。就是但也有因为后期的特别重立遗嘱骨的，那因为这遗嘱骨只是用后期干的。我要职业有财沉有田沉重，我有一些你的他有钱特别重，那就是说你虽做的事情不是很厉害了，但是对方是恩田或者是德田，若与恩德田重，造孽者重，与愚人等，造孽者轻。对方是恩田或者德田，那么你造的罪就特别重。假设你这个前面这五个都一样，而田是轻的，也其他的人我在旁生，那么这个罪就很轻啊，不太重。这是强调这六个因素里边过于突出的作用。那么再举个例，我要与钱有根本力，一种重贫非有余事。虽然钱是恩钱很重，但是呢你的所谓重还在根本上，根本力到底重，不是以其他的。打个比喻，若与父母行杀罪重，与父母行做行道是轻。同样是父母，其他的都一样，其他的都不太厉害，而这个根本的却是有重有轻。你把父母杀掉，这个重得不得了，这是忤逆罪。但是父母的钱你偷一点，这个很轻。为什么？父母的钱就是要给孩子的，父母钱这一辈子虽然现在不给孩子，将来就要家产都要给他的，那么你现在稍微偷了一点罪不是很重啊，跟偷其他的人的东西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田一样里边就是跟就犯的事情的根本却与重轻有不一样。树欲加薪施一若山，一种重贫分也是之。还有有给予的加薪也好，施也好，一若也好，这三个东西是你很重贫的。那么根据前面的例以及推想，也可以解释，他把一个一个举了。那么总的来说，假设这六个因都是上品，都是重的，那个这个孽是最重了。反过来说，要是这个六个孽，这六个因素都是最轻的，那么这个罪当中也是最轻的了啊。那么这是说罪的轻，孽的轻重呢，由这个六个因素来看。这个六个因素也不是说死板板的啊，同样一个因素有变化的啊。像父母的面前钱是一个，但是孽道杀给道也是根本的道，但是却大大的感觉骨不一样。杀父母的罪重得不得了，父母面前偷几个钱不重，很轻。所以说里边的变化呢很多，总的来说就是这六个因素的变化。把这个六个因素掌握好啊，里边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都能够搞清楚，然后你是哪个你最，哪个你重，哪个你轻，就是一目了然。那么这里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佛教里边也有这个判罪轻重的事情的，就是僧团里边有人犯了戒了，僧团要判他这个罪还是重还是轻，就是要靠戒律里边的那些条项的原则来定他的罪的。所以这个呢，世界上跟着法律有司法官来判罪轻重，佛教里边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说唐朝的法律据说是根据佛教的戒律里边采取它的原则定的啊，这是唐律，跟我们的戒律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我们律师就是搞这个事情的啊，现在打官司的律师也是搞法律的，我们却不是那个律师，是真正掌握佛的戒律的律师，他就是要判罪轻重的，哪个人犯了戒的这个罪重，这个罪轻该怎么治，该什么方法吃罪忏悔， 都要律师来判的，所以说律师也不是很好当的啊。不要看到我律师好了不得，我将来做个律师，你做这个糊里糊涂的律师，跟着骂也来不及，直接鼓包将来想我倒都来不及啊，不能乱当的。这个律师是重要啊，我们是很重要，我们将来要正法九族就希望出一大批的律师。像弘一律师呢，当时我们的这个规范呢，那么我们也讲过，弘一律师他对戒律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要以十分律的正确的观点说，就是说现在的时候儒法的戒律是有的，我们将来传个戒的话，就要是大家儒法的戒律。首先我们讲到接待亲众六个条件，这个看如何的配合。这里边就是关系是蛮复杂的啊，不一定是某一些是重点啊，有些他这个重就可以是那个罪孽很重的，那个同样是孽道，但是呢罪可以不重，这个就是要具体的分析。今天讲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造作业增长业，这个在居舍里这个在广论里有过的，觉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这个明确的解释就在这个居舍上面。什么叫造作业，什么叫增长业，造作业轻增长业是重，造作业决定感不一定感一所果，增长业决定感一所果。所以这个这两种业呢，在像业的关系里边也是很重要的一颗，总是的切命造作增长，论月如其经说有两种，二种业以造作业而增长业，何应说业命增长业。这个是根据经上啊，反正论都是解经的，经里边有两种业，一个是增长造作业，一个是增长业。造作叫业，这个名字不陌生啊，什么叫增长业啊？这个就提这个问题。业本来是造作了，那么增长业是什么意思呢？哪些要增长呢？有五种因，成为这增长业的呢有五个因因素，那么何等为乎那个五个？所以有生死圆满无恶作对持，有本于所故，是业命增长。五个条件啊，五个因素，这个叫增长业。第一个是审思，下到心的决定的啊，经过审慎的思考的做的业，就是增长业。第一个条件，要是很随便或者是偶尔这么做一个事情，不是审思的，不叫增长业，叫做业。就是圆满，圆满就是说做了这个业之后能够度恶道的能够够了那个分量度恶道的叫圆满。第二无恶作对治，做了业之后自己没有追悔来对治他要么有做忏悔的事情。有的是做了恶之后就是还要装狠就是这么的你怎么办等等，这个是增长业。有办做了一个坏事还有其他的坏事一起做，这是有办增长业。所以是最后是依所果，有干依所果的这个增长业决定干依所果，造作业就不一定所以说呢决定干依所果的是增长业，据说这个无条件的叫增长业，是一名增长那么下面就是说了，自有五因，有第一个有审思以因业，这个有松里那个有呢是通到下边的有审思有圆满过，有审思过有圆满过，有恶作对治过，有办过，有已说过等等这是每一个因都是一个有前面审思造业，这个也叫增长。审思就是下了决心的经过考虑的要这么做就这么做的，这个你增长业，不管是善的恶的如果经过自己的思考的才做的，不是事真是做的命造作，他是很随便碰上去就做的，那个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的叫做造作业。 不叫增长因。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有缘门，是第二因素。与时已到，会有一业变作恶趣，会有一业不度，有两业放度，乃至九不度，有第十个造的主才度的放作恶趣。这个七作恶趣名为缘门，够了分两作恶趣的，这个你叫圆满力。这个叫圆满。圆满力呢是增长，就是增长力，就是够了分量多去了，那叫增长业。没有圆满的，就是没有够分量的，叫造作业。这是你的心中的关系。第三个，有无恶作对治。第三个因素，造了坏事之后不追悔不忏悔，叫无恶作，不忏悔叫无对治。那么你这样子的念呢，正常念啊，只要是能够追悔的，能够忏悔的，是造作念要轻。造恶不追悔，名无恶作也。不追悔的，就是没有自己感到不对头，没有追悔心，就是没有恶作。造恶不忏洗，做了罪之后不忏悔的，洗干净的。叫不对治，没有放，没有去对治他，这样子的念呢叫增长念。假使能够追悔，做了坏事知道做错了，懊悔了，那么还能够忏悔的，那个是造作念轻。有有伴，第四个因，造未做不善，以不善为做伴，就名增长念。做了不善的业，再做一些不善的做他的做伴。就是再做一些其他的，这就是说，假设你偷人家的东西啊，偷东西发觉他惊险了，把他杀掉，杀掉之后跟他的妻子儿女，他又把他奸刑啊，这个样子的，从一个女到你其他的女到主办，这个样子的正常业。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没有不想主办的，但是他孤独的一个的，那么是造作业。到了要开前途了，这个业家是够分量要圆满，要做恶道的，也不叫造作业了。他这几个是辩证的，有联系的，不是孤立分开的。那么第五个呢，有已说。第五因，为造恶业定感已说，名增长业。不造已说，但名造作。那么造了恶业之后，决定感已说果的，就是这个力量是定业的，那么是叫增长业。不造业受果的，这个业轻；不一定干业受果，这个才是造作业。做善恶的，那么善的呢，反上影子，反过来啊，做了善的也有损失的，也有圆满的，圆满就是升人天了。那么就是无恶，做了这个善业，当然不要恶作对治了，要垂死了人。那么做了还有有伴，做一个好事，其他也附带做些好事的，那么这是他决定干好的一手果的，这都是增长业。否则的话就是造作业，三的恶的都有增长，造作两种业。从事第八名是自作佛，供养佛他的佛这个前面说佛他是再好的东西供养他不受用的，那么他这个佛是什么样子的佛呢？乐业如见说明，威力越正，是即所有奉事自多，此事为名为为自业，既无受者佛如何成？这是根据前面的提个问，前面说供养布施有为自利自业，有为利他，还有自他自利，还有一个是不为而利的，这个前面讲过的。那么这里就是说占为自利的你供养佛他，把自己所有东西拿去供养佛他了，这个就是叫前面说的所谓为自利，暂时利益自己。因为佛他不受你的东西他不是有情的，你再好的供养他也无所谓，既无受债。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既然你的东西拿去没有人去收他享受他，那么这个佛哪里来呢？这个佛从何来？所以自作舍利佛，如是等佛说。这个佛有好两类，所以自作舍利佛，自供养佛他，这个佛是舍利的佛， 那么他说佛有二类，一色一受，色为色财，佛是否变其受为前人受用之物，是否放弃。色为色财，佛是否变其受为前人受用之物，是否放弃。有两种布施的佛啊，一种是舍利的佛，那就是说你只要东西放布施了以后，这个佛马上就升起来了。一个是受类的佛，要对方受用了你的布施的东西之后，佛再升起来。那么供养佛他的佛呢，是舍利佛，是你自己心里的这个布施的心升起了，这个佛就有了，不一定要对方受。布施之多，虽无受佛，有舍利佛也。之多啊，你供养佛他，虽然没有受佛的人啊，没有受这个供养佛的人，没有这个受的佛是没有，但是呢，有舍的佛。舍利的佛是有。那么他这个恐怕人家信不下去了，就打个比喻，若此等佛受，就是被喜生距离是成，因为怕这个人家不能信受呢，举个例子给你告诉你是能够真诚这个道理是对的。就是修此被喜生的受两心，如修持等，持等等就等被喜舍啊，受无量心。也修持等时，虽无受者，即是一他，但从善心生无量佛。我们修持无量心的时候，观想一切有经啊，对他雨落是持，把他的壳是悲，在他的功德垂系之息，那么他对他们不生执着舍，这样子修的时候，对方并没有感受你什么东西啊。你说你是十无良心，一切的佛佛气好的落都是个人家，真正的友情并没有拿到什么快乐啊，只不过你自己心里这个定度的观想，把所有的快乐都补是个人家，那么这样子。虽然没有友情从你得到什么东西呢，但是你的福气却是无边。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无量心的佛是无边的大啊，供养他的人也无边的福气大。那么这个就证明呢，虽然没有受持，同样的福气会无边的大，就是舍利的佛啊。所以说呢，修自无量心的时候，你一切有情啊，平等的，没有缺一个的，这个我们很要注意啊。有的人学菩提心也好，菩提心啊，一切有情一苦一落八苦，只有一个或者两个，这个人愿意讲不给他啊，一切落给人一切有情都可以给他，我不愿意八苦，一切众生的苦我都可以再说给他救出来，把他拔掉，这个人我不管，这个样子心就不行了，不是平等心，那福气就不大。佛心殊意之大，就在一切有情平等的舍心都能够起同样的 落把口就心，这才是真正的无量的福。所以说呢，这样子呢，虽然没有受证，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好快乐了，要么有事业他，他也不没有感到你什么。但是呢，从这个自己的善心就产生无量的福报。所以呢，是不是同样，虽然没有受用，没有人受用你的东西，也仅不过是最深信仰佛种心生。你最深就是你因为佛他是非常之伟大，他的功德非常之大，他的悲心大，善德大，智慧也大，你这样子对他恭敬供养的话呢，你这个福气自己心里就生出来了，不一定要对方受用。从此你就明悟有内心，任人若有善田，这是一种口罩爱国，若与恶田虽是但造非可爱国。这是有些人的错误的说法。你在善田就是对好人呢，有功德的，有恩的，你不是做一些孽，就是你在和爱国。但是恶田，那是善恶趣，或者是奇怪的些坏的那些人，你虽然不是之后，你造的是非可爱果，因为田是恶的，你种的果决定也是恶的，不可爱的。那么这个道理呢是不对的了，是难非也，这个道理是不对的。所以在乎，那么不对，为什么不对？中曰：恶田有爱果，种果无比无造果。即使在恶田啊，这个对方的这个田是不好的。但是呢，你只要有好的心布施供养的话，也是得到好善与可爱的果。因为他种子给的感觉果呢是没有见到的。哎，什么？这样你的心是好的那么你感觉果呢就是可爱的不管你甜的不甜或者善甜这是不管的。但是呢，骨的大小却有关系。不甜假设是恶道或者是恶人，那你布施的福虽然有不多前面讲过的，不是一个唐僧他的福气只有多少，不是一个持戒的人他的福气大得不得了，不是普戒的那福气也不是没有，但是不太多。那么就是说恶田里边可爱的果同样有，但是呢就是数量不太大就完了。种果造果，为什么恶田有爱果呢？它种下去就是善果，善的种子，那么这个善种子这些果一定是好的果，不会是坏的，不会颠倒的。所以恶田这旁生等言，算我去了，这是恶田。虽是恶田，是种善果，晚照爱果。虽然你是的对方的田是恶田是恶趣或者是恶人，但是呢，你的施的种子，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好事情，善的。所以呢，感觉果还是善的所以说，有人叫理性呢，他看到那些恶道可怕的，他恶道眼睛看也不看，他说这个种子进去之后，将来干恶道去，那你不对了。你看到我到你起悲心起救苦的心，这是还是善果。反过来你看到善道看到好的人什么，你起的贪心嗔心一样感恶果。所以说看你种子下的什么种子，不看对方田如何的。所以不要搞迷信这些迷信很容易产生这些误会。量以中国无颠倒过，这为什么原因呢？只要是种子给果呢，不会颠倒的。下地是好种子，决定感可爱的果；下地是恶种子，决定感不可爱的果，不会颠倒的。作为是因，这个种子什么？就是布施的因，布施是好的。果为是果，布施的果决定也是好的。渐渐田种，种过福道。我们现实的看见世界上，在地里边种的果。那么种子跟果也不颠倒的，如同木土且种，木土且果生，其形如照，即为其美。从人不种，人不果生，其果太不小，如苦练之， 即畏即恐，这个用世间的道理也可以比作出来。一种摩多伽，这是印度的一个种子啊。这个摩多伽种子种下去之后，你三生的果，这就是摩多伽果。这个果呢，形状跟枣子一样，极美，味道极好。反过来，这是仁波种，一种也是印度的一个种子，这个是苦的种子。仁波果神，那产生的果子也是仁波果。这个果呢是很小很小，苦莲子，这个苦的苦莲子就是一个苦的那些小籽子啊，但这个味道极苦极苦。那么这里边就是说呢，种子是好的，感觉果决定好的；种子是坏的，也不会颠倒，不会生好果，也是决定苦果。但是甜的关系有没有？酸甜它的果就大多，不甜果就少，甚至于没有啊。那么但是不会起不可爱的果，不会起的。这就是甜的是微甜的，当然你好的种子下去是最大的好果，不的种子下去也最大的恶果。那么乳甜碱甜，你这个种子下去呢不甜的，就是说那么你好的种子虽然是好了，但是种子长出来的果不太好。我们说最好的两种，搬到一个地方种植，那的土壤不对土的话，这个两种的产品并不太好的啊。所以这也是甜呢不是没有关系，但是性质是不颠倒的。酸的种子种植酸果，所以果的大小那就是看甜了。从此大文第二名戒修，思虑的佛讲完了，戒了一佛修了一佛要讲。修中分三，一名戒，二名修，三名戒修的果，分三可讲。这个现象第一，什么叫戒律佛？论人今世引定戒律佛也。现在我们来到了要说了，四律佛讲完了，什么戒律佛的意思是什么？戒律佛也是啊，它是怎么回事？说曰：立犯戒即则名戒，名有二。非犯因坏，以此灭尽人啊！啊，各有二，离犯戒就是明戒，各有二啊。那么是曰：这个身三口四，不善的事叫心碎。这是是阿弥陀里的身三口四了，不善事那就是表示了，无表无表示了。表示是形式跟那个身呢，我表示就是前面的那个不表示人心不心真的罪流进不进那个东西，这个是性罪啊。以性罪过名为犯戒，你因为本身是性罪，你做了这些事情叫犯戒，本身是性，因为是性罪呢，你做了这些坏事呢就是犯戒，这是天然的啊，本来有的。那么另外还有遮罪，非是舌等，非是舌是遮罪啊，饮酒等等。那么这些呢，你犯了之后呢，不受戒的没有罪，受了戒的是有罪。你犯戒的遮，据说敏戒过有二。那么离开了犯性戒跟那个遮罪，这样子呢叫戒。什么叫戒呢？他不做身上口舌的性罪，也不做那些遮的罪，这个就叫戒。戒律的佛的戒就是这个。各有二，这个戒的有两种，表无表了啊。不管你是性罪也好，遮罪也好，有表无表二。那么这里我们也说了，遮罪呢是这个受了戒之后才有的，不受戒就没有。不要以为我犯罪不受戒我就不犯戒，这个心不好。你受了戒之后有你的功德，不受戒没有戒的功德，这个我们讲了好多很多次了。那一层那一层啊，对他的无表示不断的增长，前面讲过。那么你对前昨天也有人提起的问题，你说你持不杀戒跟一个人他就是没有杀，这两个人是不是一样？不一样。持不杀戒的人向一切有的公布，他在修戒的时候就发这个誓言啊，佛菩萨上面就说，也等于是向一切有的公布，不会伤害你生命的了。 啊，从此以后绝对不杀了菌素，也不会伤害一些有菌的生命了。这个就对一些有菌的是一个维持的啊，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你如果没有手戒，你今天没有杀，保证了你哪一天会不会杀，不敢保证，因为你没有发这个誓言。你不杀金伯坤，没有做坏事，功德没有，一些众生看见你还是害怕，不晓得哪一天终结走了就会杀你。那你受了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做了人事人事之后，那你是发了誓的，保证你以后不会杀你。你在一些众生看到你就无畏不害怕啊，所以这个功德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出了家之后，不要以为我不是把关节戒嘛，不意思这就可以吃了。出了家之后就得有，不意思是不能吃了啊。你不吃，吃了之后一样的，你还是有关节折碎。因为出家里你要吃重视那个吃，本要积险的。你出了家之后还能晚上咋咋咋的吃，你来看你这个跟在家有什么差别呢？啊，就有积险，在出家人不修行，嗯、啊，积险的罪就是折碎。世界各有表五表二啊，所以不管你罪也好，性罪也好，都有两种。和这个戒呢，离开这些性罪折罪的叫戒。那么这个戒呢，有表五表两种。下两句呢是说戒的四个德啊，非犯戒应坏。那么这里是包括两个，非犯戒坏，非犯戒应坏啊。第一个非犯戒坏，离开前面犯戒的这个戒，这没有犯哪些，没有比说犯戒的坏掉，这是戒的这一个。第二个不为非犯戒的因坏，犯戒的因是烦恼，就是不为犯戒的因坏，没有做烦恼的事情，因者为贪得烦恼也。第二没有去犯罪的因啊，第三呢，一词什么呢？思念住，啊，思念着观身不净的观世是苦乐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以这个呢，对治常乐魔境的颠倒，此前犯戒就被因故，以思念住的对治前面的犯戒，给犯戒的因来对治它。反正要犯戒嘛，都是做了长的魔镜的，不是长期不去追求的嘛。那是梦幻泡影，那个水泡泡哪个去追求它？你一毫厘坏的，那么是长，但是不落的苦的，你去追求它干什么？世界上的虚妄的追求，总认为这是快乐的去追求它。要是有个我才追求，我都没有了，追求什么呢？享受的是我了，享受的人都没有了，你要它干什么？我记得有个人，他一个大财主，他丢了很多钱，后来都临终了，赶快又把他布施了，人都没有了，你还有钱干什么？那没用了。所以说这个我是一个根子呢，长了我净，你认为他是干净的才追求他，你看到他是脏得不得了，你那个咬那个大粪，你说你抱起来藏起来，马路上看到大粪捡起来，把包厢给装起来，不会有那个事情。那就因为他是净的哦，拼命追求，拼命把他。这就是颠倒。那么这个以思念是对治一切呢，就犯戒的事情的犯戒的烦恼的因都可以对治掉，以灭啊涅槃的最高的境界是涅槃，一切此界功德回向涅槃，不回向甚深整天。我们说在菩提道之地都是两个东西，增长深决定深，增长深是一个期间啊，我们要修行，先要得圣长身，而最后的最终目的是决定圣涅槃。那么在这里呢，真正持戒的目的不是为人天福报，是为了是涅槃最高的一切苦熄灭的最圆满的境界啊。那么这就是不会这个人圣身呢，而为这个涅槃，就是决定圣。庄严净者具上是色界明清净，最后呢就是意识灭尽。那么你依着这个前面是个条件，不是犯戒的坏，要么有比坏戒的因烦恼所坏，能够以思念所对治，能够回向涅槃， 那么这样子世界是清净。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想持戒了啊，都有的是大戒受了，有的是沙弥戒受了，有的是才出家，才出家要受三皈五戒啊，反正这些都是有一点戒。那么你要持戒清净的话，这四个条件经常要考虑，把它心上，这样子才能清净，否则的话就不清净。那么下面一个等呢，最后一个等很有名，还有他的文章的等者佛有已说，另外还有一句其他认识，还有一个说法。那么这里呢有个等字代表了，他说前面是前具足四个条件的因素呢戒就清净，另外说有五个条件。佛有已说戒净有五种因，一是根本净，离恶根本业，犯罪的根本罪没有。捐所第二是捐所尽，我的方便加行没有。第三是非侵害，离恶觉，那个恶请思啊，这个又会爱又会害，这三个恶觉没有。第四念是受，正念是受啊。念三宝啊，念三宝的正念呢是受，那为三宝的正念受是受，那就是戒可以尽。第五回向戒，回向涅槃。那么大同小异，一个是说四个因素，一个是说的五个。总的说，戒的清净要具足这些条件。总是第二名修累佛，戒累佛讲完了，那么讲修累的佛了。什么叫修累佛？修决定离不开定，所以正因善领修坚韧训心果，正因善定中的善叫修，坚韧训心果，因为这最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啊，把心训成功德，那就是靠定。没有定的话，文思是肤浅的。海光老师经常举这个喻，水漂上记账，水漂打水这个漂，你在上面记个账啊，你说这个账怕忘掉，写水漂上，你水一要这个账就没有了，就化掉了嘛，没有东西，你这个东西记不住的了。我们说本来是你要把它记住，结果你写到水漂上，那你白白的一下就化掉。所以说没有定的功德呢，那就水漂上记账了，你的心是散乱的，容易妄念很大，那几下子就忘掉了。我们在海光上讲过这个公案啊，他说有个做生意的人，他有一次到庙里去，人家住在大城去，他看见大家住在那里，他也没办法了，本来想去问道的，去跟那些那个法师啊那些禅师聊一聊，大家坐在那里不动，没声音，他就坐一个空位置，坐在那里也不动，坐在那里，所以人家的禅啊，他又没有不动禅，他就坐在那里，人家不动不说话嘛，他也说话不说话，不动坐得真正的。坐了一会儿，一会儿他笑起来了，笑起来了，后来下了桌之后，维诺斯问他的，哎，你是不是得了好处了？他说我得好处，哎，我禅都不会禅，怎么得好处呢？但是你说没有好处，也有点好处。但我十年前一笔账再怎么记不起来，现在我这么一做想起来了，哎，高兴得很，笑起来了。那么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心静下来呢，智慧就会开的了。比如说你老思想那个脑筋记不住，哎，记忆力不好，你心太乱了，你好好的做一下，你的记忆力就会增长。百分之念了当然会更加力量了，但是你就是你把禅定的能够多修的话，你的记忆力还是会增长的。那么你自己心散乱的人呢，你自己考虑一下好了。我们世界上有一些人小青年，他糊涂了的，怎么一天这个一天那个的，什么事情给他说过就忘记了的。那他根本心不在焉的人，怎么给记不住东西的？如果有些人内向的，他不到外面跑的，你给他说了话，他就会记得很清楚。这个就是静跟动的关系，动就是散乱的啊，静的就是寂静的，他就是容易心里边比较可以。明白一点啊，他是记忆力可以好一些，这个自己去 自己去那个体验了啊。我们说你要记性好的话呢，不要贪着时间，一天到晚背书啊背，那背下来之后，你想哦，我这个多下一点功夫背嘛，总会多好背一点。确实你搞错了，你在疲劳的时候就得要休息，你在心才酸的时候就得要修静，这样子你的效果才会好。你如果一股劲的，有个单调的方法的话呢，结果适得其反，神经衰弱了，不但是记忆力差了，而且甚至晚上睡不着觉了，身体也垮下去了。这个是过分紧张了，就产生这些毛病。而经常学校里过分用功的人，都神经衰弱啊，这个就是太强调一遍了。本来是学校也是提倡这个的，这肢体三个要并重的，但是一般学校呢，特别突出的是体育，体育呢就是个别几个尖子搞搞体育，但又是根本不管你什么事情，只要被闹大事好了，其他的不管你的，这样子就是畸形的啊，不对的。那么真正要得好的效果呢，确实要并行的。我们佛教里面也是这样子，行识跟智慧两个是平行的，你智慧最片面的追求智慧，你不重视行识的话，不但是你效果不好，而且你智慧也大不了。为什么呢？障会来，身体会垮，人间会衰弱，就你学不进去。所以说你这些一定要配合啊，什么事情都是因缘和化而成，你少一个因少一个缘就不行。你强调的这一边偏偏设的地方效果是不如你理想的，今天是反面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很用功，用到后来就是神经衰弱，甚至于肺病的吐血的，这些那就更划不来了。这个《应称回忆录》这本书很好啊，他们大概佛教事件要送几本给我们。那么这个书如果送来了呢，这个是对于小说这个是个传记一样的了，可以看看，是胆虚法师的一生的回忆。它里边呢很有意思啊，讲得很幽默，也有不少人看了这本书出家的，因为发心的，这本书对我们修行有好处。让你这个看书看得头昏脑胀的时候，抽几分钟看看这一书，把心宽一下，提高心念一下，也有好处。它里边讲到一个，有一个学生，他们在佛学院呢，有个学生他就是拼命的使用功。因为我想考了前途，结果呢还肺病不但是没有前途了，反正考也不成了，而且送到医院里去呢，医院那个在旧社会肺病是很严重的，医院里不收了，他一个人就把他一个，因为肺病有传染性的了，他这个那个时候都不像我们那么条件好，一个人一个疗房了，都是通大疗房了，很多学生一个房间，大家害怕他传染的，把他放在天津的一个厂，他难过死了，大叫他吵着大吵大闹的，结果有一个什么烧饭的看他可怜呢，就把他送到自己的疗房里坐在那里。这个人脾气很怪，还大吵大闹，一会儿脚肚子饿了要吃，一会儿什么什么的，那个人生不好经由他，他想想人家都不要你了，我好容易把你拿进来，放在房间里也不怕你传染了，还在照顾你，你也还要脾气大得很，也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最后呢是禅心法师，他总是他一天闹得黑了，找他大吵大闹的，是他自己嘛开始了也着急得不得了啊。后来禅心法师那个是一个学生，他同学了，他去看他了，他说你今天脑子病怎么样了，他说就是病不好啊怎么怎么，他说你那个念了那么多经，你怎么忘记掉了，你就观音菩萨嘛，他就想哦对了，你观音菩萨，就他身体念观音菩萨，白天要念晚上念，哇醒过来就念，睡着了就不念了，一天到晚他疗房的事情在观音菩萨他拼命叫一样的，后来有一天你半夜里天叫了就没有声音了，人家以为他断气了，结果呢他睡着了就醒过来，按照喊那个同僚那个人赶快给我烧饭，他说现在天没有亮了，这个库房还没开门，不能喊我做事，我要吃一杯什么苦，结果他烧了饭之后一吃他说好了，梦见观音菩萨跟他们这么加持之后，后来病就慢慢好起来了。 这个都要讲到一边去了。啊，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了啊，经验上啊，这个就是心的啊，定下来才有好处，不要使用功啊。这个讲的目的就是使用功，就讲那个学生一心要靠向名利了，要名要这里前途，结果呢反而搞了个肺病，差一点死掉，终于亏观音菩萨慈悲把他救回来了。所以说学法也是这样子的，世间上学校也这样子的。我记得过去不但是佛学院喽，在这个社会的学校里边，学生还有肺病的人还不少的啊，甚至于不知的也有，因为他们不知道观音菩萨的。那么就是学佛也好，学学问也好，要有善巧，不要私用功，实在一点，那决定会出毛病。那么就是要修，我们在佛教徒来说呢，要修的定，正因三明修，什么叫修啊？先说定因善，这个善是定中的善，叫修。那么就很简单了，不是定中的善就不叫修了。我们在修行，你得了定没有？得了定之后才叫修行，不得定，这好是修行前面的假行。真言者定也，威力成窍，名称为真。什么叫真言？定，简单说是定。那么详细的说，离开昏沉条件，昏沉是第一条件是高，两个不高不低嘛，等啊，就是平平的。那么这样的等呢，就可以生功德，名称为因。他能够引生功德的定中的功德都靠定来的，离开成条得了等之后就会引生功德。是定地善，即能熏心，定成德类，故作命修。这个定中的善呢，虽力量最大，能够熏心，使这个心成功德类。